经的话了，我们会看见当初神呼召了亚伯拉罕，把祝福赐给了亚伯拉罕，乃是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神要赐福给他。然后下面一句话，创世纪十二章的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得福。但当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了，主耶稣只有把以色列百姓摆在了一边。为什么又把以色列百姓摆在一边？因为以色列百姓是领受神的祝福成为他们自己的享受，不愿意把神的祝福领到别人的身上。凡是一个的基督徒，这是领受主的恩典而不把恩典传递出去的，这一个人迟早会被主摆在一边的。我今天早晨吃饭的时候遇见有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中间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跟我在吃饭中提起一点，他们教会当中刚刚半年前的时候再一次的分裂，已经分过几次了，这一次又有点分裂。主要发起的人在那里带着一批弟兄姊妹离开了教会了。那么这一个的教会就是这几位弟兄姊妹主要发起的。为什么缘故在离开？因为这一位弟兄一手抓，什么就抓在他手里面的，因为他抓在他手里面的从前他们所请来的牧师又不合适被他赶走，又不合适被他赶走，就抓住的，抓了已经差不多十年来了，他被年轻人赶走，年轻人赶走，年轻人不服，没有办法了。那么这里我就问了这位的弟兄现在怎么样，在家中有开始聚会或者指导的，他要开始有另外一个教会的，一定要开始另外一个教会的。但是我说找我来看，开始另外一个教会过了几年同样难处会发生，再会分的，再会分的。所以这是什么呢？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好好学习了功课，你用逃避的方法用人的方法来做没有办法的，除非你在神面前正是受过神的训练了，学了功课了，你才不会有这种难处再会发生的。但是我跟他们讲了，我说我为着你们难过，我说你们这一个团这一几个弟兄准备出去了，你们成一个教会了，你们这一帮人留在这里头也在台湾请我们，是最近要快来了，但是我说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我怕连你们这个的团体或者他在发起团体在神手中没有用处了。团体还在，聚会还在，神不使用你了，你没有办法的。只是一帮基督徒，大家很同心，大家很亲近，大家很好，大家一同聚会，神不大会借着这样的团体来把福音传扬出去，神不大会借着这个团体就那些软弱幼稚的人能够佛心和刚强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在神面前是两个不同的身份，一个是神儿女的身份，一个是神仆人的身份。神对我们是两个身份，一个是父亲的身份，一个是主人的身份。父亲的身份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人的身份要与我们算账。父亲从来不给儿女算账的，主人要给儿女算账的。我们在地上活着，弟兄姊妹，你们无论在哪个地方的教会的当中，要注意一件事，神用不用你们。如果神不用你们，你们再好都没有用，在上面就没有功用的，只不过自我陶醉。我常常对人说，只不过你们住在树林的象牙塔的里面，你们很好，神不用你们的。这样的团体活在神的面前没有多少的价值，没有多少的价值。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神在他主人的地位中间，主耶稣讲的时候用了一个的名词我都不敢用的，他是长，他这个的主人是一种厉害的，乃是一种厉害的一个的主人。主人要与仆人斤斤计较， 如果那个杯柱所使用，神要把祝福领导借着团体带领许多人蒙恩，借着团体叫弟兄姊妹能够爱主。如果一个团体不能被主所使用，你们尽管可以留着，神把它摆在一边，神还要往前去，神就是另一帮人在往前去了。而在这一种被摆在一边另外往前去的好多的原因，有一些乃是在说的原则上的错误，像有些教会的分裂和难处。有一个的就是没有这种错误和难处的话，有一个乃是只是来承受主的恩典，不肯能够在服事上积极有所摆上啊。我想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哈，作为家庭来说的，像现在在北美的话，年轻人都很聪明，不要有孩子，要有孩子一个两个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孩子多了好啰嗦，孩子多了很麻烦。是你孩子少的话，没有孩子都很清静。但我告诉你，到你年老了，孤苦伶仃，孤苦伶仃。你要那个年纪大的时候能够心中真有感受了，你非要在年轻的里面，在儿女身上花上代价，辛苦了。这才叫一个的家庭，这才一个的家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的。你我能够去看呢，我盼我注意弟兄姊妹注意哈，你像马太福音整个一张一张都看过了，然后看它整体的，就会发现五六七章主耶稣好好的教导，八章九章带领门徒们的实习，然后怎么样，然后要接着门徒把它国度扩展出去，要扩展出去。要在扩展出去之前，九章的末了先记载一个的故事啊，八章里头给我们记载到主耶稣医病，在主耶稣开始赶鬼，到九章的那个开头也讲到主耶稣能够医治那个的瘫子，是吧？到九章的当中，然后再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呼召了马太，税吏的马太，然后下面呢就讲到一些蒙恩的人的生活受到了犹太人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批评，因为他们所做的与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想象的并不一样。主耶稣啊，在那个时候还是替文跟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解释，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他来了之后呢，有一种新的生命赐给人了，在外面的生活行为里头必须一种新的律法，有新的表现啊，我们会看见的哈。这那一次是比十九章的里面，乃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开始来批评主耶稣。到开始来批评的时候，主耶稣还很客气的跟他们解释。到十二章再来批评，十三章主耶稣就发脾气了。十三章主耶稣就是责备他们了啊，九章还不责备呢啊，主耶稣还很忍耐的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跟他们的行为不一样。到了十三章了，责备他们那么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看什么态度就不一样了啊。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啊，主耶稣也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主耶稣能够教导，能够挽回，能够拯救，他总是拯救了。正经到没有办法了，这帮文士们还要刚硬，他就用严厉的责备和审判的方法来对待这一帮的人的。不过第九章的里面呢，还没有到厉害的责备和厉害的审判，不过给他们解释。那么这样的解释过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下面九章的下面的就是各地的人知道主耶稣了，都带着好多有病的鬼妇人都到他的面前来啊。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哈，主耶稣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主耶稣长在拿撒勒大家都知道，是吧？所以犹太人一般不知道他是生在伯利恒的，只知道是生在拿撒勒的。所以一提到这个耶稣来的话，他们说是加利利兴起的先知了啊。哦，这个旧约历史中间的加利利从来没有兴起过先知的，所以这个先知大概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这个人家批评他的。 那么经过他恩带领了，也医过病了，赶过鬼了，也实在知道他是个先知起来了，尊敬他是先知了，但是也不会相信他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不像我们中国人，犹太人对旧约圣经蛮熟的，如果弥赛亚来到的话，一定从伯利恒出来的，没有从拿撒勒出来的啊，所以他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他们还不能相信他。所以主耶稣因为这个缘故，他开头出来做工的时候，犹太人不容易接受。所以主耶稣借着什么，到处借着医病赶鬼显出他的能力来，这样的能力来做了大概有一年左右，做了一年左右，他的名声在渐渐的传出去。是到了四章的末了了，是已经到了约翰被抓啊，施洗约翰被捉拿，这个是什么呢？主耶稣出来做工已经过了一年了，到了过了一年了之后了，主耶稣才在马太所记载的正正是实到了加布农出去做工了。到那一个时候呢，他先在加布农就不加利利海的东北北方那一带地方来做工，那一代的人慢慢知道，哦哟，这里有一个的耶稣，他的确神所兴起的先知。所以有的人就来跟随主耶稣了，有的人把有病的有鬼附的带到主耶稣面前来了。好了，在加布农那一带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了，主耶稣就往南走，就慢慢做工到了耶路撒冷了，是吧？你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宗教的中心，是吧？加布农不是宗教中心，偏僻地区的哦，偏僻地区的。如果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话就会知道的啊，中国大陆的光景这几年有一些的改变了。原先就是共产党还没有把中国拿去之前的，你会看见中国的大的人物出来的都是在靠近太平洋的那一带的，或者加上湖北湖南和四川，是吧？新疆那一带的，甘肃那一带的，很少出来人的，很少。因为什么呢？普遍教育低落，普遍荒地区，这一帮人也没有经过场面的，观念都很窄小的，所以在那一带地方出来的人呢，不大会出大人物的，不大会出大人物出来的。那这是我们中国了，犹太人中间的北方的加利利，嘿，没什么人物的，因为是什么缘故呢？教育低落，宗教也是差，耶路撒冷那是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了，所以要有人要有出来的话，非要到耶路撒冷出来的，最少到耶路撒冷经过的那才有了。所以你会看见等到彼得这一帮人起来做工的时候，使徒行传怎么记载，这些认识他们是大加利利打鱼的，没时间，没什么做出事情来的，加利利的小民，是吧？所以保罗怎么厉害了？到耶路撒冷去，在加马利门下受教的，哦，那就了不起了。所以耶路撒冷那一带地方啊，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地方了，而这个政治文化宗教联合起来反对主耶稣，联合起来反对主耶稣。那么主耶稣也知道了，最难办的是耶路撒冷这一个。主耶稣先在北方做工作了一年多，到一年多了之后了，他就向耶路撒冷去了。上行到这样到耶路撒冷去做工的时候了，那你会看见文士法利赛人起来反对主耶稣，反对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也很厉害，你尽管反对，主耶稣他态度还是没有那么的凶的，他总是借着医病赶鬼显出他的能力来。这样能力来显出来的时候啊，执政掌权的长老不尊敬他，宗教的中心那一些文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不尊敬他，老百姓却尊敬，因为老百姓看见他的确医病，的确赶鬼。这样一来的时候啊，各地的人的都把有病和有鬼附的都带到主耶稣面前。那这是到九章的末了，看见吗？到九章的末了，有这么多人来了之后了，主耶稣就对门徒们教训。你看啊，这主耶稣教导事情呢很有意思的。我去看看呢，去看看那个福音书的记载哈，去了解一点的。真是发现主耶稣非常的智慧，有一些话不到时候不讲的， 到了时候才讲的，到了九章的末了的时候啊，然后对门徒说，你们看，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该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啊，为什么讲这句话了？看见这么多的人来到他面前了，这么多的需要来到他面前了，这一个乃是给我们看见了主来带领我们的时候，要带领我们为着他工作受的托付有多少，就是先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看见工作的需要有多少。是我们蒙恩的人呢，要切切注意一件事，我们必须常常暗中亲近主，专一看见主的荣美，必须的。如果我们没有专一看见主的荣美，亲近主，安静的都与主交通的话，我们什么灵性的根基都没有。但是切切不要一直专一的看见主啊！台湾来的基督徒非常欢喜提有一句话啊，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呢，他举目不见别人，自见耶稣。举目不见一人，自见耶稣。哎呀，我们常常有一个的血墨，我们巴不得举目不见一人，自见耶稣，对不对？请大家记得，话没有错，你只注重这句话，你在上面就没有用处，你在上面就没有用处。我们一面必须有一种暗中灵性的生活，举目不见人一人，自见耶稣。当我们举目不见一人，自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叫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外面所有的需要。如果我们没有专业主举目不见一人，自见耶稣，主不会给我们看见外面。如果我们蒙主的恩典了，能够注目自见耶稣的，神会带领我们来看见外面的需要。这个好像是矛盾的，没有矛盾，是先后的不同，先后的不同。每一个都有它的长处，单单偏着一面都有它的难处。但是先是专业的注目在耶稣身上，然后主耶稣带领了门徒来看外面所有的需要。当人一看见外面的需要，主来跟门徒讲了，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对吧？啊，很有意思。主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看看这么多人需要，要收的庄稼的多，做工的人少，你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门徒听了，好好去祷告，主啊，天地的主啊，你打发工人，打发谁？就是打发这一班门徒，看见没有？就打发这一班门徒。这个主耶稣做事的啊，按照我有的时候说起了，钻弯抹角不爽快。哎呀，我们爽快一点了，你们看看这么多人需要，你们快快去了，说快快去了。主耶稣不，主耶稣你们看着这么多人需要，你们应该祷告，求神打发工人。好了，他们正去祷告了，祷告过了之后就打发他们。说这是什么呢？不是他钻弯抹角，他是属灵上的原则，需要看见，但是必须经过祷告神的打发才出去做工。一个人，我再说，如果不专一看见主而看见外头的需要，这样的人做工不会长命，不会时间久的，短期了以后就会灰心。一个人必须先专一看见主，主来带领我们看见大体的需要。但是看见大体的需要就去做工，也不会长命。根据需要而做工，乃至看见需要到神面前祷告，然后受主的差派去做工，他这样的做工才能够长命，才能够长久。我用另外一个的话就来说的，我真正是巴不得神能够兴起年轻人起来，能够好好好的来起来侍奉主啊。今天中午我吃饭的时候，我在，你知道我们这些事情实在太忙了，哈哈， 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总盼望借着吃饭的机会找到人谈谈话，就在吃饭的。今天好不容易看见唐金辉牧师夫妇两个坐在那里头，对面没有人，所以我那人两个我就过去了，坐在他对面去了，就是这个机会给他谈谈。那么唐牧师的话呢，来到我们这个夏令会里面已经有过三次，今年第四次啊，十年前不算的。那我坐下来跟他谈什么呢？我跟他请教一件事，我说唐牧师啊，你对我们夏令会很指导了，我们晚上的讲员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有什么合适的？我说我们以往请过这么多讲员呢，晚上是顾到一般的弟兄姊妹，又要有说灵上的内容，讲话又有很有大的兴趣，照着我们以往请的传道人呢，最好的是圣保罗。圣保罗，你们如果以往几年来参加过就知道了，这个圣保罗啊，年纪也是很不轻了，已经是70岁了，讲起话来像年轻人一样的，好多风趣和笑话。圣保罗的故事多得不得了，要你哭就哭，要你笑就笑，本领这么大的。这腾摩斯啊，不会叫你哭，也不会叫你笑的。腾摩斯叫你感动在里头的，不会在外面的。腾摩斯像老师教课，是吧？什么是又蹦又跳的？这个年纪又蹦又跳的。在我们这个夏令会的里面呢，为着一般的弟兄姊妹，真需要圣保罗牧师那一方的供应。那么圣牧师已经有过4年了，所以我去年跟圣牧师讲了，圣牧师啊，1987年我们不请你了，啊，不请你了，我们盼望过几年再请，我们盼望再有别的传道人把他那一份来供应。说这一次我们请吴勇长老来是什么呢？吴勇长老有一个的特点，啊，有个特点，他的特点乃至他自己身上有一些非常好的见证。吴勇长老的特点没有圣保罗那么给人有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吴勇长老的特点，这个人呢，真是爱主侍奉主不顾性命的，不是开玩笑的。我想昨天晚上他讲了，做戒备知道了，大家知道了，所以有这一方面的供应来供应弟兄姊妹了。那我跟唐牧师讲说，唐牧师啊，我们在考虑明年请谁，上午我说还请你，还请你唐牧师的，晚上请谁？我愿意跟你讲，唐牧师认识人比我多了，跑地方多了，想来想去很难有合适的人，很难有合适的，不是没有好的，能够那样好，能够顾到那些弟兄姊妹的，就像他唐牧师今天上午跟我们讲，不是打强心针，是恩赐眺望起来。我们夏令会都还是有一帮的弟兄姊妹了，一个是蒙恩不久，一个是蒙恩就已经冷淡下来了，还需要恩赐眺望起来的，有这样的人呢，真正是难。那么唐牧师讲了，现在中国人中间30岁40岁当中有几个人起来啊，那个年轻起来了，而这一帮人起来，他们的做工的路道跟我们不大一样的，不大一样的，对年轻人很适合，上一点年龄的人不太适合，不太适合了。那我跟你们讲是什么呢？哎呀，我自己啊，真正是不愿意记的一件事，已经过了60岁了，过了60岁了，我真是盼望看见有30、40岁的人起来，能够在神面前接过了侍奉的担子，能够以后往前，实实在在不容易看见有30、40岁的能够更多几个能够备注起来的。哎，那么这是什么呢？正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就这样。有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弟兄姊妹，没有工人就没有工作，工作托在工人身上的。基督教的历史，没任何一个，中国也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有一个能够有用的工人起来，一定带下一批祝福来，没有这样有用的工人起来，上帝大的祝福带不下来的。所以真是求主恩待的了，如果没有那样的工人起来的话，教会还有，但是维持原状，发展不快。如果能够有人起来了，然后主会借着他们的把工作推广出去的。 那我跟你们讲是什么呢？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末了，主耶稣的心情，主耶稣的心情啊，是跟门徒们讲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他盼望这一把的门徒了，已经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听过他过度的教训，八章九章看过他的作为，然后这一帮人呢能够开始被主所用了，借着这一帮门徒把国度开展出去了啊，开展出去了。那你我如果看整个马太福音的话呢，会发现的这一帮的门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打发他们出去，出去了回来，他们很高兴。高兴是什么地方呢？哈，竟然他们怕就鬼附的一赶也赶走了，哟，他们很高兴，是吧？从这看见鬼附的吓他要命，现在怎么一赶也赶走了，他们很高兴。主耶稣说，不要因着鬼赶走而高兴，要因着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高兴。你看吧，人的观念和主耶稣的观念不一样了。门徒们的观念，鬼赶走了，病医好了，哎哟，兴奋得不得了啊！主耶稣不要因这个，因为着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但是我后来想想了，这一帮人被主所用了，把鬼也赶走了，把这病也医好了，等到以后呢？等到以后呢？主耶稣被捉拿了，全部跌倒，全部垮台。那么既然全部垮台，当初怎么会能够被主所用？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哈，你们切切不要因着有一些蒙恩久的人属灵上的有些软弱和垮台，把他以往在神面前被主所使用的那个东西一笔勾销，一笔勾销。我们切切不要对着基督徒，对着特别以往对你帮助的传道人，以为他是完全的，以为他没有错误的，以为他没有跌倒的，不可能的。我们只有主耶稣从来不跌倒，我们这个人身上还有我们软弱，但是软弱是有的，只看软弱过了之后的态度如何。我先提起来讲了，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三次否认主，犹大30块钱卖主，都是否认主的，对不对？比犹大跌倒，彼得也跌倒，全部跌倒，跌倒不稀奇，分别在于在犹大跌倒以后懊悔出去吊死，彼得跌倒懊悔以后再见主的面。用土话，彼得脸皮厚，犹大脸皮不够厚，犹大脸皮不够厚，只好去吊死了，完了。彼得脸皮厚，跌倒是跌倒了，以后再来找主耶稣，以后被主耶稣所大用。我跟你们讲一些好的幽默的话，盼望你们深一点印象。你不要因着别人跌倒而轻看，也不要因着你自己跌倒而灰心。跌倒是我们的本相。我们一个人能够爱主是神的启示。我们这一帮基督徒跌倒是我们的老样子，没什么稀奇的，因为我们本来是罪恶中的人，对不对？乃是我们是需要跌倒了之后回到主面前去的。主耶稣啊，他一面是真是辛苦带领这一帮的门徒啊，都是不争气的门徒。哎呀，我替主耶稣想一想，3年半带领门徒气都气死了，照我的话早把这门徒赶走了，他说赶走了，他复活升天见父神的面前啊，他不能交代。等到复活升到高天了，神说你做3年功怎么样果效？一个人都没有跟随他，你做什么功呢？说主耶稣到神面前都不能交代，我们小传道了，做了3年没有人跟，那没有话说了。主耶稣神的儿子亲自下马，是吧？来到这里做了3年，做到末了一个人都没有，倒霉倒霉，这丢脸不丢脸呢？这主耶稣怎么样？不是没有，是一个的准备。乃是准备什么？叫这一帮人认识自己的软弱，回来祷告依靠神的恩典。所以主是非常艰难的，非常苦心的来训练这一帮的门徒了。所以我们来读的时候要了解了。那么在这个的训练的里面的第十章的里面，主总是训练门徒要把神所建立的国度扩大出去。在扩大的里面的必须找到了工人， 所以我们会看见两点。他一个过度的扩充，是要收的庄稼多，降到普遍的需要，做九章的末了。做工的人少，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了，这是第十章里的内容啊。而求工程打发工人的话呢，那是看见那是工作是由于工人，有了工人的时候，工作才会开始。第二个，要门徒们在那一个的第十章里头出去，叫他们实际的操练啊。门徒们把鬼赶走了，不要以为说他们了不起了，不过叫他们操练而已，知道吗？是操练过之后还会软弱，不过操练软弱在恢复的时候啊，从前操练的经验都有好的果效的。那么这是在这里所讲的了，但是主耶稣对门徒有些教导，这些教导了，主耶稣祝福他们出去传道该注意的事。我上午已经跟大家提过了，主耶稣的祝福这个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呢，为什么缘故？因为教会那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圣城性耶路撒冷的城墙根基上有高扬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如果他们使徒们所做的表现有错误的话了，把整个教会都带到一个错误的境界。那么到底使徒们做工的话应该是如何呢？应该有如何样的见证呢？主耶稣下面所有的教导，那这是第十章里面的这个重要的啊。所以我在这个表格中间也跟你们已经提了，过度的扩充是吧？对，这个哈，过度的扩充那个线也比较黑一点的，这个地方要好好的读的啊，好好读的啊。我再插出去讲一句话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座的，当然因为大家都不一样，有的人蒙恩十年二十年，有的人蒙恩十五年六年，有的人蒙恩一年两年的。好，如果你们蒙恩十年二十年的，我想你们对圣经已经花了相当多的功夫，是吧？但是如果你们蒙恩还是五年六年的，我想圣经花了功夫不是花了太多。如果一年两年的，圣经好搞了糊糊涂涂的。所以你们如果一年两年的话，普遍的读啊，那我自己当初蒙恩的时候，我也劝一些新蒙恩的人，起码一天读一章新约，三章旧约，这样一年能够把圣经读过了一遍。好，你做圣经的话呢，你起码读过两遍以后，对圣经大概才有一点的概念。等到你圣经有过一点概念来读的时候了，你要维持一天读一章新约三章旧约继续的读。但是除了一章新约三章之外呢，要拿一卷圣经花一段时间仔细的来读。那这是我们这次夏令会的里面的就是另外一个的专题，何光明的专题，如何读圣经中的卷，好吧？我私下跟你们讲一讲啊，我们的原则，我们夏令会专题的讲义，每一个专题差不多都有的，专题讲义是发给参加这个专题的。何光明弟兄这一次来，他有一些如何读圣经的卷的，我跟他的业务，他已经有一些的书早就已经印出来的了，他是预备带50本。我说何弟兄啊，不要了，带70本了，多带一些人来了。那我跟你们私下讲好吗？不要告诉别人了，好吧？他那一组里面呢，书还有多，上了会去讨一本啊！你们没有时间去听他的了哈，去讨一本回去看了，一卷圣经一卷圣经到底怎么读法？那么你们不光买录音带，你们并且能够有了书了之后啊，比录音带听的会更加仔细一点的。那么如何读卷的时候呢？圣经66卷，一卷卷读到哪一年呢？哎呀，这种急死人的，对不对啊？所以我愿意告诉你们，新约圣经来读的话，6卷读过了，新约圣经差不多重要都在里面了，你们记一下好吗？马太福音啊，约翰福音，罗马书，以弗所，希伯来，启示录，我再说好吧，马太，约翰，罗马，以弗所，希伯来，启示录，这6卷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最重要的。如果你们愿意 稍微多读一点的话呢，加上一个约翰一书，那比如七卷啊，这是七卷的。那么这七卷的圣经的了啊，我再重复一遍好吧，马太、约翰、罗马、以弗所、希伯来、约翰一书、启示录，这七卷。你们七七开头不要去读启示录啊，你们把圣经没有好好读好读启示录，它的糊糊涂涂的，绝对都不好的。你们不要信，不要说祷告祷告说圣灵引导，圣灵引导引导你不清楚的，你不要去读了。你头上这六卷好好的读了，你怎么读法？你们如果自己还做学生的好做事的话呢，这打算八个月到一年或到十个月读一卷啊，除了每天一章新约三章旧约之外了，八个月到一年之间的读一卷，读这一卷的时候了，乃是心来读，把它里头的内容分析，分析过了之后了，然后看两本以上的参考书，两本以上参考书把它所讲的内容好好做了笔记，看完了之后了，自己重新再把这一卷圣经读过，然后你自己领受。你读参考书必须要两本以上，你单独读一本不行的，你完全受它的影响啊。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以前所经历的。哎呀，看一本参考书真好，哎呀，讲的是真好。当然它不好也不会印出书来了，印出书来当然比我们好了，是吧？真好真好。我过一段时间看另外一本书也是讲这一卷圣经的，呼，也是真好，一发现两个好的都不一样的啊，不知道到底哪一个对的也搞不清楚了。是我自己确认的时候呢，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我专利的啊、哦。看参考书，读看参考书要谦卑的尊重参考书，好好领受。参考书看过了要骄傲一点，不要太信它啊。两个态度哈、哦，看的时候又很谦卑，哎呦，一个一个把它记下来了。看完了骄傲一点，不要信它，自己再来读。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领受的更加的完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卷一卷这样的看过，这个六卷看过了或者七卷看过了，新约大体的重大的真理80%都在里面了，都在里面了，你才会领会了。你如果要做旧约的话呢，你非要花功夫读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整个旧约的根基啊，就有的根基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读经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一些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受到主的训练，能够对神的真理能够有更加清楚一点、领会一点的。主耶稣当时的时候，对着门徒们中间呢也是这样。那么来读一卷一卷的时候，要知道的啊，这是我一直啰嗦讲的。整个马太福音有几章是特别重要的，这几章你非要花的多的功夫不可了。你把这几章功夫好好花过了，另外几章的意义和内容自然会了解，或者你有了重要地方领会了，其他几章东西所有的附带了，能够把重要几章里的内容发挥得更加的清楚啊。所以我不是说神的话有的好有的不好，好都是好的，但是神讲话有它重点，有它的附带的。好，所以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呢，就会发现的哈，五六七章是给你重大的，十章是重要的，这十章是重要的。因为什么？十章这一章的圣经呢，乃是把所有有心的侍奉神该的侍奉方面该学的功课第十章整个都讲了。所以我自己哈、啊，在神面前常常受到邀请到各地去了，那我都是要盼望知道一点，他们要请我去的话，他们是盼望我在哪一方面在话语中间来帮助他们，是吧？有一些的团体教会团体要我去讲到一点侍奉的，我就问他，你要我讲一次呢，你要我讲三次，是吧？你如果叫我讲一次的，我大多是用了使徒行传的里面比保罗回来的时候到了就去把以弗所的长老请来 在那里对长老们所讲的一段话，那种一次的时间呢，讲侍奉上的原则。你如果叫我能够有两次三次的话呢，我大多用马太福音第十章。哎，那这是我自己做到这做功德那一种的做法哈。马太福音第十章是全圣经的里面的，讲到一个人侍奉主做工，主耶稣亲自对着门徒头一次的教导，这个的教导的里头重要的原则都在里面了。那么第十章我们来看的话呢，我才跟你们的讲义上多写一点啊，这所以在这里出来了。他先讲到原则，然后讲到细节。原则他的话怎么说呢？原则他的话，主耶稣的嘱咐门徒了，不要进外邦人的城，不要进撒玛利亚去，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的城，只是到以色列的家里面去的。那么这个话是他头一句在这里所讲的，然后他讲说谁走谁传的，一面走一面传的，说天国近了。第三句话是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进，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这三句话了是原则上的话，然后再讲细则上的事情。原则的话的里头给我们看见了头一个，不走外邦的路。外邦是什么？乃是不是神的选民，不是走着星星在神面前活着的那一个。所以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切切不要用不信人的方法和他的做法，不信人的熟悉的方法和做法带到侍奉中间来，一时之间有果效，长久一定有损害。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小心一件事。好，我自己侍奉主，我也深深的知道，要叫教会兴旺的有两个，一个叫人肯在教会中的服侍主，一个肯有钱人奉献，教会就容易兴旺起来。教会需要一个人，需要一个钱，是不是啊？但你真正的教会服侍的话，人也不容易爱主，钱也不肯奉献。但是我却知道的，要在教会中间有人起来服侍主，叫钱奉献多，有一些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我不知道，我也看见有许多的传道人、牧师在用这个方法的。叫人能够爱主，有个方法，什么方法？封官。这个人是弟兄会主席，那个人是姊妹会主席，那个是祷告会主席，那个是什么的主席？我告诉你，官一封了，他就一定会热心的。你不封他官呢、啊，他就无所谓不来的。官一封他就来了，来也不一定真爱主的，因为他封了官了，他就来的。并且还有一个。最好在聚会中的公开场合中的成长，哎呀，我们某某姊妹是真辛苦啊，她为了主事真是劳累啊。如果好的话，叫她站起来，大家拍拍手。我告诉你，她下一次更加苦。哦，一定的，一定的。所以你如果不把她显扬，你只要把她显扬出来的话，人们非常高兴能够服侍主的。请大家记得，用这种方法的，一定以后着火，当时有果性。一定有火玩起来。我们这个夏令会的里面呢、啊，弟兄姊妹，你们会注意一件事，你们以前来过人知道的，你们头一次来的话也会知道，你们夏令会这么聚过了，你们不会知道夏令会的主席是谁。每年夏令会的里头上去报告是郑维替弟兄，这个人讲话口齿很清楚，话很爽快。这位郑弟兄大概十年前做主席的，这几年他都不是做主席的。我们的主席呢，哎呀，夏令会之前累，每一次夏令会到了第四天了，大概都要昏过去了，累都累死了。我们绝不给弟兄姊妹知道谁做主席，免得人对他有特别的尊敬。这是单纯的爱主，讨神喜悦，不去得着人的称赞。为什么缘故呢？得着人的称赞呢，是外邦人的方法，要小心的。第二个，怎么叫弟兄姊妹钱奉献多呢？也有方法的，乃是立下一些的名目来。 在台湾的话呢，有一个是最有果效的感恩奉献。哎呀，老夫妇儿子结婚三年了，没有孙子，急都急死了。哎呦，生到一个又白又胖的孙子了，所以老祖父祖母的教会中开一个感恩奉献，把孙子抱来给大家看了，牧师也为他祷告和祝福了。他有了这样的光景了，他专门为着有了孙子了，教会中间奉献一笔钱。啊，还请大家一同来吃点心，大家都来恭喜他了。你如果这么来做的话呢，一定教会奉献钱多。啊，如果有弟兄姊妹的病好了，再来一个用病好了感恩奉献。哦哦，弟兄姊妹有的人办移民手续一直办不出来，好不容易办出来了，再来一个感恩奉献，你列出这些名义来的，一定奉献多的。那亲爱弟兄姊妹了。我在神面前是绝对绝对不用这些方法，不用这个方法啊！我们到纽约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他们要想办一个 bingo， 你们知道美国叫 bingo 啊，都有赌钱差不多的。那个时候，美国纽约州政府的规定，只有宗教团体可以办 bingo 的。这是美国的政府帮助一些教会经济不好了，有点机会让。答应每一年10000多块钱送给我们。你要知道，那一个时候我们每一个月的奉献还只有300-400，每一个月他能够送我们1000块美金啊。现在我们1000块也不大稀奇了，弟兄姊妹人多了，那一个时候比我们的奉献多了几倍的。他怎么说呢？只是我们出个面去申请，他们去办，只要我们签个字就是了啊，这么办了？每一个月他送钱给我们，要不要？送来的钱，不要我们劳累，签个字就是了。我说我不要，我说我们基督徒的话，对这方面不会满意的。哎，他说林先生，你不要告诉人呐，你不必告诉的嘛，你教会的会员不讲嘛，我们就申请你签个字就是了嘛，我们也不会登报的，都是谁出面的？我说我们也不能做，这个钱能赚吗？能要吗？不能要。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外邦人向外邦人一无所取，跟不信主，何况他还是赌钱的钱，赚人的钱，我们不能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侍奉主的原则一定要守住的，不要用外邦人的那些的方法。是哈，这头一个。第二，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撒玛利亚是什么？撒玛利亚在犹太人当中的，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结婚所生的那边的后代，说他是掺杂，说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看不起犹太人，是吧？所以你记得福音书怎么记载呢？有一次主耶稣带着门徒从加利利那边过来了，从加利利过来的时候啊，主耶稣平时的走路啊，你要读圣经的话要注意这些事哈。我那一次我跟你们已经大概的画过哈，这地中海对吧？这是加利，那这是一个迦南地了，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死海，耶路撒冷在这里，拿撒勒在这里，主耶稣做工的普通是在北边的加利利，这是犹大，是吧？主耶稣做工要到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都是从这里下来，从约旦河的这一边然后再进来，因为这一带地区是撒玛利亚，他们不进撒玛利亚的，不进撒玛利亚。有一次主耶稣啊就经过撒玛利亚过来了，有撒玛利亚人看他面往耶路撒冷，不接待他。怎么就不接待他？买东西也不给他，卖给他吃，接待也不给他住的。哦，那不接待的，那这是一帮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这帮撒玛利亚人之外呢？因为犹太人看他们不起，他们也反感。因为犹太人为什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是我们是亚伯兰的后代，他是哪里是亚伯兰后代？混血啊，混血，是这是撒玛利亚的人的。主耶稣告诉啊，撒玛利亚城你们不要进。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不进掺杂的那个的范围啊。那你比方说有一件事情我稍微解释一下就知道了啊。今天上午有个世界日报的记者吃早饭找我，要跟我谈话， 想在世界日报里头有一个的报道，哎，我说你们要报道，那么他就觉得说他是个不信主的，是魔道的，来参加头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也非常的惊讶，非常大的帮助，他觉得说对华侨之间也相当大的一个的活动了，要来报道。那我说好啊，你要报道知道我们消息，我们没有关闭的会告诉你。我跟他谈谈谈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了，我们这个的聚会与政治毫无关系，我们不酌情，我们不诱情，这是我自己的多年前遇到政治上的挑战的说了，我也不酌情，我也不诱情，我是上情，请到天上去的，自从天上的国度的。所以当初了蒋介石总统过世的时候了，我们教会不办追悼会啊，在纽约的那个领事馆要开追悼会，要我去参加，我说我也不去参加，我也不去参加。我个人心中对蒋介石总统很尊敬，但是我绝对不要我们的教会参加。有人来跟我提了，你为什么会这样？我说我如果蒋介石总统死了有追悼会，那毛主席死了怎么办呢？毛主席死了要不要追悼会呢？是吧？那你如果蒋总统死了有追悼会，毛主席没有追悼会，那大陆来的人说你是右倾，是吧？这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也不左倾，也不右倾，所有政治的事情一概没有分。个人尽管你左倾也好，右倾啊，你尽管去请了，在聚会的当中呢，我们不许可左倾的人宣传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许可右倾的人来宣传国民党的那个三民主义，我们单单率领上的爱主，我们率领上的追求，不要有些政治的掺杂。好，所以这一些事情呢，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这是主祝福我们的。那么好了，他有绝对的方面，光起这个原则方面来的了表现，他叫谁走谁传说，天国尽了。是什么？在你生活行为的里面，把天国的光景表现了出来，不光是口讲，是吧？第三，显出天国的权柄。天国的权柄是什么？就像长大麻风得洁净，像主耶稣一样，把鬼赶出去，那是把天国的权柄显明了出来。那这才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受主的托付，受主的差派，在地上来服侍主的人，我们所该有的那个的态度。好，有了这一些了之后呢，我们来看到，然后看到细节方面的，在细节方面的马太福音第十章里头，主耶稣给我们这么教导呢，头一个，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这是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乃是依靠神的供应。传道人也是人，也需要有生活上的供应，对不对？这生活的供应怎么样？单单的依靠主，他的依靠主。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些的话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我愿意跟大家讲的，现在北美教会有一些教会中间牧师和长者们之间处得不好，有好几个原因，当中有一个的原因是为了牧师要加薪水，教会不肯加太多，为了经济薪水的缘故，两方面搞得了不愉快。亲爱的弟兄姊妹的，这是一个非常叫人痛心的事了。这一个教会的理念呢，现在中国教会当中比较上好一点了，在我们中国基督徒中一个怪的思想，传道呢一定要穷的，穷传道才好的了啊、哦！传道呢一有钱的都觉得个传道人不属灵，这个属灵就是个，是我整个台湾叫属灵，属灵不知道什么的标准的啊！我举一个时代的例子哈、啊，我们这次夏令会的一个的对夫妇李秀全夫妇。啊，他们到 Boston 十年前的啊， Boston 的教会就请他了之后呢， Boston 的教会的主要那些弟兄姊妹都是在美国拿到学位做事的，所以他们的观念和态度相当的好。李秀全牧师请来了，定的薪水相当的高，
相当的高的啊。那我不知道他的薪水是多少了啊。有一次我跟纽约的弟兄姊妹讲说，你们要知道的，李修全牧师在波士顿教会中的他给他的薪水比我在纽约拿的了是差了两倍三倍高。我是正是纽约教会给我是很少的啊，我十几年我都没有埋怨的，李修全牧师薪水是很高的。好了，他家搬过来了，现在暂时住一个地方，以后稍微安定一点了买房子，对吧？买到房子，很高级的地区。买到房子，房子的价钱很高。一再搬到新的家了，买了房子了，地区好，价钱也高。同工会当中有人就起来讲话了：既然李牧师有钱，能够在好的地区也贵的价钱买到房子了，我们教会的薪水可以不要这么高了，不要这么高了。啊，这个话也蛮合理，对不对？马上有一位的同工说了：哎，弟兄们呢，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是不是我们买的好房子了，公司薪水减少了？李牧师家中有钱，台湾带钱来的，他买到好的房子，这是他的事，我们教会对他的供应照着他的光景应该一样的，不因为他买了好的房子了薪水就降低的，就是对不对？所以我个人的态度了，传道人跟教会去争取去吵，这样的传道人不应该做传道，但是教会应该有爱心，知道传道人的需要，在爱心中间对他们有所供应。所以这是两面的啊、哦，像家庭中一样的，有的做丈夫跟太太吵架，圣经明明讲的妻子要顺服，妻子说圣经明明讲的丈夫要爱妻子，我刚才更讲了，妻子要顺服这句话不是给丈夫听的，是给太太听的，丈夫不要用这句话，丈夫读圣经应该读到丈夫应该爱妻子，像主耶稣爱妻子一样的，做妻子人不要去读到说丈夫应该爱妻子的，应该丈夫做妻子人读圣经里头应该好好的顺服丈夫的。教会中间也是一样，传道人应该凭着信心，教会应该凭着爱心。一个的传道的人都不能相信神能养活他，做什么传道？不要做传道了。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所说的，向人没有祈求，没有要求，自己不要带两口袋中不要带银钱，你不要带两件褂子，随时随地仰望神给你的供应。第二个，无论进哪一家，要把祝福带到这个的家，而他的祝福是什么呢？乃是要问他，要请他们的安，就平安啊、哦。我们按照我个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什么感受哈、啊。我们普通写信的时候啊，都最后一句话“主内平安”，对不对？比较老套，比较老套了啊、哦。但是我想弟兄姊妹的，我们在北美时间住了久了，就会发现平安比什么都宝贝，对吧？今天的北美久了，多有一点的钱，多有一点物质享受不稀奇，但是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啊？所以平安才是比物质上更宝贝的一个的福分。主耶稣在2000年前了，就要告诉这一班门徒，到各地区蒙人接待你的时候啊，要把一个祝福给他们。什么祝福？愿你们平安啊！主耶稣在马约翰福音的里面的第16章的里面的，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啊，主耶稣离开门徒了，要离开门徒中送你的东西给门徒了，送什么呢？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的。”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到这样圣经节有什么感动没有啊？我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你们认识我的话知道我有很多的孩子啊，你们如果不认识我让你们去猜，你总猜了多，我的孩子比你猜的还要多啊。如果不相信我告诉你，我有几个？十个孩子啊。感谢赞美主了，我最小的话呢明年大学都可以毕业了。那么我们把10个孩子带大，那真正是神迹奇事。 我们真正神的启示了。我们孩子到美国读书了，这到美国来了，已经我们到美国来已经有17年了，正是在神面前这样蒙神的带领了16年，我们感谢这么孩子慢慢长大了。但是我有的机会跟孩子们讲，我认识有的弟兄姊妹当中经济好的，对着儿女有些财产的贡献，我认识有一个家庭，这是我们台湾一个教会的，这个家庭这位弟兄实实在在是经济非常的好，孩子书一读完，一部 Benz， 买车的 Benz， 一结婚一幢房子。哎呀，我的孩子书读完了也没有 Benz， 结了婚也没有房子给他们的。哦，这一个的父母的话呢，他都写了遗嘱，写遗嘱的时候还要我给他做监护人。哦，钱上是怎么分配法的，要求我的啊，对我还有点信任，是吧？那真是有钱的。我跟我孩子讲了，哎嘿，我说孩子们呢，我这个做爸爸能够把你们养大已经神迹奇事了，我如果死了没有什么钱留给你们的，但是我感谢主，我留给你们的财产比钱财还宝贝，我留给你们的财产那是能够带你们在神面前蒙恩，带你们能够爱主，在生活行为的里面一种做人和在神面前基督徒的模样能够给你们受到影响，这一个我告诉你们的比钱财还要宝贝。好，那么这是我对我的孩子了所讲的了，我如果死了，我是留下这一件属灵的救恩和属灵的品格给我们的孩子。主耶稣呢，主耶稣离开门徒了，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呀，可平安嘛，环境平安就平安了，环境风浪了就不平安了，主耶稣怎么把平安留给你们呢？主耶稣的平安并不是环境中的安定，主耶稣的平安那是里面与神之间的联系和交通，得着一个的恩典和能力应付外的环境中的波动，还能够平安，就把这个留给他们。所以这是什么呢？不是单单的环境中安定的平安，乃是能够应付外面波浪的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什么？那是与神之间能够联系的这一个的福分。主是把这一个留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们讲了，你们无论到谁的家里面去了，要把平安给这个家。平安给这个家是什么呢？不是派了一堆卫兵到了门口去站岗，乃不是，乃是叫这一帮人呢和神之间联系起来了，从神那里得到能力了，得到扶持了，然后应付外头的需要。那这是主所提的了，我们给人的了。我自己还是有一件的事情哈，刚刚吃过中饭，有一对的夫妇，我们已经很熟悉，他也在办手续的事情上我们帮他忙来了，帮了忙了之后了，他拿到了永久居留。那么这一次因为去了香港2年了，刚刚回来，说他吃过中饭到我房间来看我，来看我的时候啊，还送一包礼物给我，送一包礼物给我。我说哎，我说你还带礼物了，我说我这个人呢到处跑从来不带礼物的。那这个弟兄也好，但不是我送的，我太太送的，那么我想丈夫和太太都不一样哈，我出去讲到从来不带礼物的，太太跟着我去她带着好多礼物的，是吧？太太们都带礼物，我们说丈夫都不带礼物的，是吧？所以这一些的话呢，我自己要带礼物的话，哎，这个带的太多了，认识人这么多，一包一包封起来那怎么办呢？这飞机公司要 check in 这个行李要10个箱子才行的，那怎么行？所以我一个都不带，一个都不带的。但是我在神面前的盼望是什么？能够送给弟兄姊妹的真正宝贝的礼物，属灵的恩典和属灵的祝福，超过外面的礼物的。我想把我弟兄姊妹哈，你们这里有好多的姊妹们心比较细一点，要去送一点礼物，你们应该去送。但是你们能够到另外地方去了，把属灵的恩典和祝福带给人的，比你任何好的礼物还要宝贝。这主耶稣祝福他们的。有个这个祝福了之后呢，主耶稣就讲了，不要害怕那些仇敌。然后他这里怎么想呢？在这里讲就说了， 我猜第十六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了狼群，所以你们灵窍像蛇，训练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就是明明讲到你们出去侍奉主的时候一定遇到了难处，一定遇到处，这个的难处啊，还不是吴用长老昨天晚上所讲的啊，一个瓜呢碰它一下到底里头空的还实的，不是，你就碰它一下不过是教会中的配搭。今天我们侍奉主了是受到仇敌的攻击，你要发现的，不侍奉主的人仇敌能够让你平安，越侍奉主的人仇敌越有大的艰难困苦临到你身上，这是一定的。基督教的里面的有一句话，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去传道，任何一个地方去传道，基督教历史里面的开头一帮宣教士大多被杀的，都是被杀的。我们中国人呢，西教是到中国来传道了，到了义和团事件发生的时候了，你会发现的，有西教是和他的家庭1000多人被杀的，被杀了是吧？这个呢，好像神也不保守啊、你们如果去看过戴德生的传记的话啊，那一定受到感动的。你们如果没有看过戴德生传记，一定要看。义和团的事情发生了，戴德生刚刚在瑞士。瑞士那个时候呢，没有电，没有那么好的通信，等到他接到消息了，他们内地会的西教士，数字我忘记了，那一些传道人和他的家庭大概300多人和500人我忘记了，被杀了。而这一帮人是戴德生的同工，多年在一起做工的，这一帮的孩子戴德生把他看到自己孙子一样的那个情境的，一收到消息了被杀了，戴德生非常难过，一接到消息了跪在神面前流泪难过，难过过了决定他回中国，他定规他一定死在中国。这戴德生埋在苏州那一带的，死在中国的，死在中国的。那这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传道的人呢，遇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传教士的人呢，遇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心中伤痛，但在传教的历史里面不能避免。我们今天做传道人呢，像我今天做传道人呢，我就知道的，我们不是头一代传道人，头一代传道人一定受到厉害的逼迫，我们第二代的传道人呢，这一种外面的杀害的危险就会少了多了，乃是他们已经受过危险了，我们在免去了危险了，我们有另一种的危险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主怎么教导？主来叫门徒出去，不瞒他们，不骗他们，不哄他们，明明跟他们讲到有那些难处事情会发生，叫他们什么刚强，不要去祈求没有难处，做小孩子的祷告，乃是要祈求有难处来到还能刚强的站立。凡是难处来到，求生不要有难处的，都是小孩没有长大的。有长大的人呢，不是求难处除掉，那是胜过难处，仍旧为主做工的。那这是主的教导的里面。接着有一个了，你们被交给官府来审问的时候，不必事先祷告，不必事先考虑，回答什么话，到时候会教你引导你，你应该应付什么的话语。我想弟兄姊妹要知道哈，做人就是这样的，平安无事的光景的里面，一个人不太会衰老，衰老那是心情上的重担啊。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是跟我也蛮熟，都不大愿意见面啊， 像后面那位弟兄，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一见面说，哎呀，雷弟兄你还不老，哎，这个是今天时代中间人是最礼貌的话啊，听着最高兴的。好，那么我看看镜子的话，我也不太老，真的不太老了啊，我都有七个孙子了，看看样子也不太老，头发也有一点，刚刚有点白，也不太白，我都是想了，还有我爸爸的头发白一点嘛，像祖父样子，这个头发都不大白，还不大像祖父的样子了啊。那为什么有个不太老呢？那你们想象看，十个孩子带大怎么不麻烦，是吧？你们年轻的有一个两个孩子已经哇哇叫的了，有十个孩子怎么又赶的了？我告诉你，我们也得去瞧，不是孩子没有难处，乃是难处那个交给耶和华。许多大的难处会发生的，难处发生过了之后，祷告过，交给神了，不担在自己的肩膀上。我自己的孩子在美国居住的时候，哎呦，有一次好大的难处发生。我有个儿子有一天打个电话给我，爸爸，我被警察抓起来了，关在看守所，明天法院也开庭，好帮你来。我说什么？哎，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了，你可怎么办？你走爸爸怎么办？你走爸爸怎么办？还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怎么关起来了？说第二天呢，凯婷我到法院了，到法院去旁听了，怎么回事情呢？他跟一个朋友坐了朋友的车，不知道什么原因，警察抓到了，看见车子的那个右边放那个 compartment 里头一包手枪，把他们两个人都抓起来了。那么好啦，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搞什么花样，到开庭了，那一个的开车的司机那个主人就讲了，这是他的手枪，我的儿子根本不知道。开过庭了，法院把我儿子放了，才没有事。那你也知道，没有事是第二天呢，头一天晚上怎么没有事呢？儿子被抓起来了，没有事呢。我告诉你呢，我所以头发不白，晚上照样会睡觉。哎，否则爸爸睡不着了。为什么照样睡觉？祷告过了之后，里头就安心，平安真好。好，哪有一个做父母不着急的，是不是啊？在台湾的话，有朋友托一托，有什么路都好托一托。美国没有朋友好托的，是吧？只好到法院去看了，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是吧？台湾当然要找路道了，对不对？你们从台湾来就知道，一定要找路道了。我们在美国没有路道好找的了。祷告过了之后了，你都很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的，这是我们今在神面前的，实在的做一个好的福分的。那么在神的面前的话呢，弟兄姊妹的，许多的难处发生，你不要去忧虑，你有需要来到了，随时的圣灵给你有引导。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勉励讲的，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不知道灵力都与主交通，叫做随时的引导，从灵力都得到主的平安。你不是叫信徒，你叫徒信，白白相信主了，怎么信徒了？你白白相信了，不信主的人外头平安就平安，外头有痛苦就难过，基督徒外头平安就平安，外头有风波也不平安。那你跟不信主什么分别？信耶稣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外头难处来到了你都不平安？因为你心灵里头没有和神自己好的交通，你不会超越过环境，从神那里得到能力，从神那里得到平安。所以今天基督徒身上呢，必须在灵性上了学习到灵里头与主只有亲密的交通了，能在这个交通里头随时得到了供应，叫我们应付我们前头所有的需要。那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身上所有的那个的教导，按照圣灵活泼的带领而活在这个地上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的好好的来服侍主，在佛祖组的里面的也能够带下更大的一个的祝福来了啊！我们就在座的里面，好，只有那位姚弟兄是纽约我们教会的。我不知道姚弟兄你注意了没有啊？我们纽约的教会呢，我们刚刚才没有多久前有一个的做法上的改变，主日做礼拜的时候，把所讲到的大纲印出来发给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呢，我们讲道的人为了讲台好好的预备， 预备一点一点讲，弟兄姊妹听了也点头，刚刚讲完了，门口去问他讲几点，都已经忘掉一大半，都一大半都忘掉了，过一个礼拜的80%都忘掉了。所以帮助弟兄姊妹的话呢，是我们要讲的大纲预先印出来发给弟兄姊妹，叫他们听的时候脑子上能够清楚一点，免得会忘掉的。那么姚弟兄你注意没有，我们这一次发的那个的大纲名字叫新人，我讲到的题目是神旨意的成就，新人不过里头一段。我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在讲到之前花了相当的功夫把大纲移好，都已经印好了。到聚会一位弟兄凯德林诗歌的时候，忽然里头一个引导叫我换题目，把我都急死了，我告诉你，我坐在下面，这个10分钟就要讲到了，就讲到了，里头一个感动，把题目改掉，是大纲都发了，都进来就已经发了，我题目只好改掉。我觉得10分钟坐在下面的时候了，我在灵里头来寻求的，主才把我该讲的内容的重点和圣经章节告诉我，我上去讲这个。那么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要的。侍奉主的人呢，要有好的准备，但侍奉主的人呢，要随时得到圣灵的带领，能够这样的服侍主了，才能够活泼，才能够被主所使用，能够带下更多的那个的祝福来了。这是主恩待我们。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只能停在这里啊。我们的能够低头，好不好？请姚弟兄带我们最后祷告。